好的，《历代志上》16章1到22节，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亚萨，其次是撒加利亚、雅薛、示米拉莫、耶歇、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雅、俄别以东、耶利、古瑟弹琴，唯有亚萨敲钹，大发响声。祭司比拿雅和雅哈西常在神的约柜前吹号。那日，大卫初次借亚萨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心，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呐，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叛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当时你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瘦高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阿门。
好，非常感谢春夏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是一同来思想《历代志上》16章1到22节。这段经文实际上是记录的大卫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后，带领全以色列百姓敬拜、称颂神的场景。这不仅是一场历史性的敬拜，更是一幅属灵生命应当如何回应神恩典的一幅图画。我们今天分为4段来分享。第一段1到3节，给全会众的祝福。当约柜安置在预备好的帐幕里，大卫立刻带领百姓向神献上燔祭和平安祭，然后祝福全会众。大卫不只停留在献祭的仪式上，更让百姓通过分享食物。每人一个饼，一块肉和一个葡萄饼。这不是为了让人吃饱或作为礼物，而是分享平安祭宴席的食物，象征全体百姓都与神恢复平安，重新蒙福，去经历神的供应与同在。这也提醒我们，敬拜不是只是口中的赞美，也是生命中的分享与祝福。新约希伯来书13章16节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敬拜神也应该像学习像大卫一样，把神的恩典成为祝福，分享给周围的人。第二段是4到6节，利未人在耶路撒冷的服事。当约柜安放妥当，大卫立刻安排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恒常服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些立位人各有分工， 亚萨乔伯，其他如沙贾利亚、雅薛、四米拉姆、耶歇等弹琴鼓瑟伴奏，祭司比拉雅和亚哈西则吹号。这是一幅属灵团队服饰的画面，每个人都按着神所赐的恩赐，在神的家中各行其职，彼此配搭，完成敬拜的整体。正如新约罗马书12:5所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其实，今天我们的教会也一样，无论是讲道的、敬拜的、招待的、代祷的，在神家中同心服侍，为了荣耀神并建造教会。第三段是用诗歌纪念神，17-13，16:8。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大卫亲自交托亚萨和他的弟兄，用诗歌颂赞神，并呼吁百姓纪念耶和华奇妙的作为。大卫提醒百姓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人很容易在顺境中忘记神，在困境中又质疑神，但这段诗歌提醒我们，信仰的路程需要时常纪念神的恩典，并用诗歌、祷告、感恩的心不断数算主的作为。正如诗篇103:2，我的心呢，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一个记得神恩典的生命，就不会轻易被环境打倒。第四部分是14-22，最后大卫提醒百姓，这位耶和华神是全地的主，他的约永不改变。他曾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保守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数月。虽然当时你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里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但神信实的看顾他们，保护他们不被毁灭，甚至责备列王不可伤害神的受膏者。21-22，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不论我们环境如何变动，神的信实和保守不会改变。新约希伯来书13:8所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样的信实值得我们一生的依靠。今天的结语，16:1-22就提醒我们，当神的约柜进入我们生命的中心时，第一点，我们要活出感恩的祝福，将神的恩典分享出去。第二点，我们要在团队中尽忠服侍，彼此配搭，同心敬拜。第三点，我们要时常用诗歌纪念他的作为，让感恩成为信仰的习惯。第四点，我们要信靠神的信实与保守，坚定相信他的应许，不改变。也愿我们今天能像大卫和以色列人一样，满怀感恩与信心，赞美这位全地的主。那么，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三题，昨天晚上已经发给过大家。第一题是大卫在约柜安置后，亲自祝福百姓并分送食物，这样的举动给我们什么属灵的提醒？我们今天如何成为祝福他人的器皿？第二是，面对当今世界的动荡不安，这段经文如何帮助我们重新确信神与他话语的可靠？第三，敬拜不只是音乐和诗歌，更是心灵与真理的投入。我们怎样操练每天用心敬拜神？参考经文，约翰福音4:22，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好，谢谢周弟兄的分享啊。因为16章比较长，所以我们把它分成2次啊。那把16章整体放在一起看啊，你看的中间这一段，这个第8节一直到36节都是诗篇里的话啊，他是把3首诗篇里面的话放在一起啊。那这3个诗篇呢，都是在讲敬拜上帝的事情啊，赞美。敬拜啊！之前你可以回忆一下哈，扫罗年代肯定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君王带着全国的人一起来敬拜上帝。那在扫罗之前呢？撒母耳的年代好像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撒母耳在之前呢？士师的年代，士师的年代有哪一个士师站出来带领全国的人一起来献祭敬拜吗？好像也没有啊。他们有时候打胜仗之后啊，会写一些的诗歌来赞美啊，包括摩西、米利安也是。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在红海边上是表达对上帝的感恩啊，他们才唱诗歌啊，才在那里跳舞啊，赞美神。当初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进到迦南这块地呢，就是要在地上设立一个祭司的国度啊。以敬拜、赞美、献祭，啊，以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国度，啊，但直到大卫的年代啊，之前都没有真正发生过，啊，大卫不是因为打胜仗了才来敬拜神，他就是啊，心里就是想把约柜搬来，而且大家注意啊，这个时候会幕还没有搬来，啊，会幕在哪里？你如果读16章的39节、40节，哈，你就看到哈，会幕现在还在畸变。哎，我们可以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为什么大卫搬约柜却不把会幕整个都搬来呢？他只把约柜搬来，然后约柜搬来以后呢，就在这里组织诗班呢，然后在这里唱诗赞美，啊，那么多的这个乐器哈，那么多的人啊，专心在这个敬拜赞美的事情上哈，所以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哈。整个这个以色列从进迦南啊，从约书亚的年代一直。经过士师，经过扫罗王，经过这个，到了大卫这个年代哈、啊，这件事情哈、啊，神心意中的这个事情才真正发生哈、啊，所以这件事情历代志上16章里面所记载这件事情哈、啊，可以说是这个坐在神的心意当中哈、啊，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儿、哈，可以说一路上哈、啊，他们达到了一个信仰的顶峰。是在大卫的带领之下所发生的哈，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想的哈。
根据周弟兄的3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是2个大方面的思考哈，都是从敬拜、赞美和感恩的这个角度，这是第一个思考哈。就说在大卫时代，这个敬拜已经上升到了新的层面，从过去出埃及被救赎是在旷野漂流很久，然后士师时代又被外邦欺负哈，扫罗作为第一个王，也并没有用心灵诚实去敬拜，所以呢，大卫带领大家。全民敬拜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辉煌，也是非常，引领我们现时代啊，我们有各有分工，在教会里，同为一体，一起来纪念、来敬拜、来赞美神，同时建造神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肢体教会哈、啊，来荣耀神，求神与我们同在。那么在敬拜的时候。梅传道总结的4个特别好，也就是让我们想到了神最悦纳的，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好，那这个尽心到底是怎么理解呢？我们要有敬虔的心，我们要有敬畏的心，我们要有谦卑的心，我们更要以诚实去敬拜他，敬拜诚实的心。第二个，尽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唱歌、跳舞，哈，这些尽兴，我们现在就尤其我们这个汉族人，哈，特别的保守，哈，唱歌啊，不动声色，跳舞更是不会去跳舞了，哈。实际上，尽兴，神是要让我们真的就是在神的灵的感应下，我们怎么样赞美他，怎么样敬拜他，就要尽兴的去发挥，哈，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到非洲，我们去参加过短宣的人都知道，在非洲去一起和他们去敬拜，而且就是像没呃，就是我去过
南美哈、啊，他们实际上真正敬拜的时候，他们又唱又跳，他们那是真是由衷的敬拜，这个就是尽兴哈、啊，我们要去真正的用尽兴来敬拜他。第三个敬意哈、啊，赞美诗，这些都是在神的感动下，不同的诗人写出来的啊，尤其是大卫写的很多，所以那个这个敬意感谢我们不要是光是在嘴上一遍两遍十遍的说感恩阿门哈利路亚，而是要真正从内心发出来的感谢和赞美，这就是神更悦纳我们用自己感受和主对的话的这样子的敬拜哈。第四个呢，就是尽力。你像大卫后来明白以后，让利未人他们是抬着约柜进来，而不再是用马车来省力的去拉到圣殿里。那说明什么呢？要花力气，要花时间哈，不是说我们轻而易举，甚至躺在床上敬拜，躺着听。那当然，当身体有限制的时候，就像于洪杰说，他妈妈在生命末期的时候，他说他爬都想爬到教会去敬拜。你可想这个心和力哈，所以我们在我们主我们自己作为教会，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的时候，要来陈更，我们要用真正的用心灵敬拜，用力量去敬拜，要把最好的时间花上哈，不是光是我心情好的时候唱几首歌我就在敬拜了，不是的，每一天都求神来净洁我们的心，这是第一大点啊，我们思考的敬拜。那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是第二个问题了，就面对动荡的社会，我们如何应对哈？到神的面前来，相信神的约，相信神的话，要相信神的应许，它是完全可靠，它是信实的哈。那华美姊妹分享的特别好，就是说无论顺境逆境，就说在当自己的灵命还是比较幼稚的时候，可能祷告啊、敬拜都是为自己啊，为着中心，怎么样神祝福我，怎么样来给我平安、喜乐。但是呢，当他越来越经历神的恩典，越来越在主的话语里成熟，他现在就是把心完全是转向神来。每天他说，每天都有很多见证、很多赞美、感恩哈，这些就是给我们感到真的就说神的美意和神的引领哈，在我们希望神引领我们成熟长大，就像周弟兄分享的那个一开始的那首歌，就是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引领我们一天天成圣。所以呢，不要在困境的时候质疑神，在顺境的时候忘记神，这个都是对我们的警醒。那我们有一个问题，想要请牧师回答，就是牧师自己提的问题，我们解答不了哈。就是说约柜，被抬到，被运进了耶路撒冷，那没有会幕，那大祭司如何进入至圣所，进入圣所？这个按照这个律法的规定，应该怎么做？我们这是一个问题呈现给牧师，感谢主。
哈 你仔细去看的话，其实大卫这里面做的好多事情呢是不合常规的哈。一个就是会幕没有搬来，没有献祭坛，铜的献祭坛哈，但是他们在这里献祭哈。而且你读39节、40节哈，那里就交代说，他分配撒都他们呢，依然在畸变的那个会幕燔祭坛那里去献祭每一日都要献祭哈，在那里。不是哈，所以这时候呢是两套的系统，一套的系统是在畸变啊，会幕在畸变啊，献祭坛在畸变，畸变哈，所以那里面祭司要在那里献祭哈，那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routine 的一个成型的一个体系，因为约柜和会幕分开已经好几十年，至少有70年了嘛，对不对？所以已经有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约柜和会幕本来就不在一起哈。所以大卫的关注点是关注在约柜，就是象征神同在的这个约柜上面。所以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动大干戈哈，把整个的会幕都搬到耶路撒冷。如果那样的话，就是要做更大的变动哈，所以要花更长的时间。那从后面我们读出来就知道，说大卫的心思是说，先不要搬会幕哈，我们将来直接建圣殿就好了哈。所以他想是建圣殿，但是神说你不要建圣殿哈。要等到这个所罗门，所以到了所罗门的圣殿建起来之后， 会幕的功能才完全的被除去哈，畸变的会幕才不起作用了哈。所以大卫啊，通过这个就看到说，大卫的那个急迫的心啊，他想寻求神的同在，所以把约柜搬来啊，然后在约柜这里呢去敬拜、去赞美、去献祭哈。第二个有点不合规矩，就是他怎么去献燔祭和平安祭呢？这个应该是祭司做的事情啊，但是呢。这个地方就看出，这个大卫是对于将来耶稣基督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哈，这三种身份都集中在基督的身上。这个时候呢，也都集中在大卫的身上。所以大卫是对于将来主耶稣基督的那个预表，哈，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档次，哈，不是照着这个亚伦的档次做祭司的，哈。所以在这，当然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哈，约柜刚刚搬进来，第一次献祭哈，大卫去献祭哈，大卫代表神去祝福百姓哈，但是后来他也知道哈，这件事情要交给祭司去做，他没有 routinely 去做这件事情哈，所以，但是这个地方呢，是对于将来的要来的基督的一个预表哈。16章很长哈，但是16章的这个结构是非常清楚的哈。1节到3节对照第43节啊，都是讲到大卫啊对人的祝福啊，带领全国的人啊。43节是讲到带领全家的人啊，然后4节到第7节是讲到大卫分配利未人的服饰。那你看后面37节到42节哈，大卫再次哈分配利未人祭司的服饰，所以这样一个对称的结构，就把第8节到36节这一长段就。放在中心的地位啊，这是在引导我们思考这一章的重点在哪里哈、啊？是在8节到36节啊，这么多年几百年过去了哈、啊，这么多的士师，包括约书亚的时代哈、啊，士师的时代，扫罗做君王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像大卫这样带领全国的人啊，分配立位人，分配祭司，分配这个献祭的、唱诗歌的哈、啊，大家一起就是围绕着上帝为中心。在那里敬拜，在那里赞美，哈，数算神的作为，哈，称谢、求告、传扬、唱诗、歌颂，哈，这是第8节开始用的动词，哈，谈论他一切的作为，然后以他的圣名为夸耀，哇，你想人如果是把这些的动作都天天去做的话，没有时间讲别的话了，哈，就是以神为中心，这是神的心意。神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不只是祝福他们，让他们安居乐业，而是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啊！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说我们在地上如何能够活出这种样式的时候，不要寄希望于总统，不要寄希望于这个国家，而是要把那个盼望放在教会的身上啊！因为唯有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这个责任不是交给一个国家的，不是交给一个政治人物的，而是交给你我的。我们不能把这个责任交给别人了啊，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一个这个明君或者一个总统哈、啊，带领全国如何如何。No，哈，今天是我们教会的责任哈、啊，唯有我们今天在地上神所设立的教会要承担这个责任哈、啊，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要成为敬拜的中心，不要让这个社会影响我们，而是我们以神为中心来影响这个社会，影响这个国家，祝福这个国家的政治人物、总统哈，不能够把责任推给他们哈。我们要起来，你我就是你我，我们要学习大卫，在家中、在社区、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以神为中心，好好的服侍，好好的传扬，好好的数算，好好的以神为夸耀啊。这样的话，神的心意才能够在地上展开哈。所以这一段哈，整个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国度的顶峰的时期啊，就是以神为中心啊。
这个我们刚才也分享了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卫就是给百姓这个饼啊、肉饼啊、葡萄饼啊什么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个约柜就像刚才牧师说的，代表神的同在，所以说这个约柜进入耶路撒冷，也就是神进入耶路撒冷，
这个是在大卫心中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大卫就是要把这份的这个丰盛和喜乐，要跟百姓一起的分享。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这个神的祝福和筵席往往会联系在一起。比如说诗篇23篇，我们都知道的，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啊，那个就是神的丰盛的意思，不是真正的宴席。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饼啊，肉啊，它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分享，这也是在我们今天来说是一种属灵团契的这个表达。因为大卫他做王，他不是说一个人独享神的祝福，他要把这份祝福跟他的百姓、跟利未人一起来分享。那个敬拜恩典都是大家作为一个团队一起来的，这也就是预表在神的国度里面，所有属神的子民都可以得到神的祝福。然后就像刚才牧师说的，大卫的身份在那个 moment 比较的特殊，他可以献祭啊，就是说他在这个就是他在当时的以色列国家里面，他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他就像牧羊人一样照看自己的百姓。不知道大家读下来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他就是在当时的一个牧者啊，就是也体现了这个王的这个慈爱、公义和慷慨，就是 exactly 是这个耶稣基督在后来的这个预表。然后呢，最后呢，这个在分享这个饼这件事情上，也预表了其实耶稣基督将来要设立的一个国度，就是一个充满喜乐啊、充满敬拜和充满供应的一个国度啊。那个国度就像那个耶稣基督在旷野给5000个人分饼一样。所以说，我们知道神的国度是一个人人都要被喂养、人人都能够得到饱足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刚才我们的同妃姊妹对第二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分享，她说在动荡的世界，怎么来确立神的话语是可靠的？她说要过一个每日感恩的生活。你只有感恩了，在每一件大事小事上，你想一想看，只要你愿意想，你都可以想到你可以感恩的这个一个点。那哪怕说我们今天身体健康，我们能坐在平台前面，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而不像有些人他必须要坐在医院里面，是不是？所以说，当你想到这些小小的、大大小小的感恩的点，你都可以带来敬拜和赞美啊！不管是用音乐、用诗歌，我们华人的确是比较保守，我们不善于来那个，我们真的是要向其他的民族来学习，向大卫来学习。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用嘴说，我们会觉得有点 awkward，但是当我们用诗歌啊，来敬拜的时候，真的是很自然的，就是唱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这个圣灵啊，在涌流，在你身上涌流，啊，这个所以说来赞美神，来感恩神，是我们每一天的功课啊。从地上一直到天上，你想想看，在天上，我们不用劳作了，我们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来赞美神。如果说一个人在地上对于别人赞美神，他是不感兴趣的话，你想想看，这个基督徒到了天上，他是何等的 boring 啊！因为在天上，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和天使一起做一件事情，就是日日夜夜的来赞美神啊！所以说，真的是用心灵和诚实。刚刚就牵涉到第三个问题了，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来拜他。就是说，这句话呢，其实它的含义也是很深的。就是说，我们敬拜神不仅是外表的形式上的敬拜，其实你就是我们以前牧师有说过一句话，就是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Take it seriously，就是你心里就是要有那样的感情，你来唱那个上面的那个文字，就是唱的，就是你心里想的，而不要像和尚念经一样，嘴巴动啊动啊动啊，其实根本就，是吧？这个就是，而且你唱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一个活泼的，因为你的这个心灵的敬拜跟神是一种活的这个连接，而不是光是仪式上的连接。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一些功课，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操练每一天敬拜神呢？就是说每一天的来亲近神，用各样的方式啊，祷告也好，灵修也好，默想也好，感恩啊，就都是来亲近神的方式。然后呢，就是当你敬拜的时候，你要专注，你不要分心啊！不管你是在会堂敬拜，还是在家里的祭坛敬拜啊，你心里想的其实就是敬拜的这个对神的那种连接，而不是说那边在唱歌，你心里还在想啊，我家里的煤气炉子还没有关呢，就是说，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敬拜也不仅是歌声当中，不仅是言语当中，更多的其实是在行为上啊！你有没有真正的来敬畏神？你做这件事情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是不是带着对神的那个敬畏啊？ 就是那样才能够活出真正的敬拜。然后最后呢，就是每一天谦卑的、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啊，不伪装啊。我们过去教会里有一个弟兄就非常好啊，他有一天他终于提出提问，他说我在国内是受了洗的，但是我一直对三一这个我不能够理解，所以我觉得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觉得我要真正的认识神以后啊，我才来领圣餐，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表达。后来过了很多年，十几年以后，他真的是，现在他完全的成为我们的一位弟兄，完全的真实的认识到主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要假装自己属灵啊，明白就是不明白，不明白就是不明白啊。在神的面前，也向神就是敞开。刚才师母说了，我们有什么不懂的、不明白的，我们可以来求问神，而不是说质问神啊。像亚哈王，就对那个先知以利亚说：“啊，是国家遭灾的是你吗？”实际上这句话是质问神。我们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求问他。
这个第16章哈，我们非常也被这个经文所大大的感染和感动哈，就是怎么样敬拜赞美神哈，这就是一个神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哈，也是以敬拜赞美为中心的。那在第四节用了4个形容词来形容他们敬拜赞美哈，侍奉、颂扬、称谢、赞美。所以这个就是，就是说形容用这么多的形容词哈、啊，就是表达他们那个敬拜赞美的心和那个非常的那个高昂的场面。然后这里有提到亚萨哈，是亚萨为首。那在诗篇中也有亚萨的诗哈、啊。所以这个大卫这个时候他建立了诗班的一个班底。然后在那个所罗门的时候，这是被继续沿用，而且他的很多人员还是继续在所罗门时代继续做来赞美神哈。所以大卫真的是在那个侍奉神和那个圣殿和这个侍奉的事工上，是为整个那个这个王朝奠定了这个根基。那还有一个，我们讲到了这个燔祭和平安祭。那燔祭其实就是全然献上，然后那个来表达我们和人和神的关系。我们要把自己全然献上，当做燔祭哈。然后平安祭呢，就是神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哈。我们在神之下，然后互相分享祝福，分享这个食物。满满得到饱足，那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有人把爱也称为一个十字架哈，非常喜乐的一个爱的十字架的爱的流淌的画面。敬拜赞美神有多重要哈？就是我们什么都可以忘记，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什么都可以忘记，但是不要忘记赞美神啊！常常就像刚才姐妹说的那样，我们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有点像雅各的祷告哈。第一个祷告就是你满足我的什么，然后我就为你怎么怎么样。那如果一个成熟的生命，来祷告，那就是我们真是以赞美神。感谢为祭先献上，把这个放在前面，而且是为中心哈。因为其他的事我们没祷告以前，神都知道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第21节和22节，就是神保护这个君王，然后受膏的人就是祭司，然后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这3个就是主要神国度的那个 leader 哈。所以这3种职位都在神的保护之下。那我们现在的教会也是，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牧者和长者哈要有尊重，要有爱护，然后不要吹毛求疵，因为真的是牧者不容易面对的各种方方面面的冷嘲热讽或者是打击都非常的多，所以不是我们正常人所想象的那么荣耀，就是我们可能光看到荣耀那个在那个位置上，但是真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职位，所以我们对教会的牧者哈要有爱护之心，要有保护之心。
好，我们今天来，这是最后一次了啊！被这一节的经文啊提醒我们哈，这个神都在看着我们所做的事情哈，不在于我们在做什么哈。 让我们的心向着他哈，坐在主的身上的时候哈，神都纪念，神也都有奖赏哈。好，我们一起来先来复习一遍啊，以弗所书
主
六
是
章
应
八
我们
节，
八
因为
节，
晓得
因
个
为
人
晓
所
得个
晓
人
得
所
暂
行
时
的
所
善
行
的
所
善
善事
事
为
是
奴
为你
的，
的
都
为
是
主的，
都
都
表
按
现
所
出
行
于
的
主的
得
祝
主的
福。
赏赐。
以
以
弗
弗
所
所
书
六章
六
八节，
章八
六
节。
章八节。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晨一同查考了历代志上16章的1到22节，让我们看见大卫在约柜归回后，带领百姓献上感恩的敬拜，也设立敬拜的秩序，让人心归向你。主啊，我们愿意学习向他们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你，不是停留在仪式和习惯中，乃是真诚的渴慕你、尊崇。求你炼净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你面前坦然无惧，单单的敬畏你的圣名，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团体中彼此扶持、彼此配搭，学习同心合意的服侍你，如同立位人与祭司一同担当敬拜的责任。求你的名在我们当中也得到荣耀。主啊，愿我们每次在成根都成为灵命更新的时刻，使我们越来越认识你、爱你，也更深的委身于你的国度。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